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我想都把听众朋友说睡了啊。
对呀，我自己都要睡。
不过我们还没讲完，哎，上回节目最后说要把教会应该有的结构啊，以及尤其是它的关键职分，长老的职分，和听众朋友多解说解说。咱们试试看啊，不保证今天能够讲到那里去，因为还有好多别的东西预备工作要谈啊。现在教会里面一方面弟兄姐妹太不长进，自己呢对这些事情好像就是越置身事外越清高。其实基督要得到教会作为他的心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最最需要注意的，除了自己能够在的神的面前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啊，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之外，尤其重要的，教会是我们需要向主交账的事情呢、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呢、啊、对不对？中国信徒觉得说，好像我不搞教会是我最清高，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见了主，主怎么讲是很难讲的啊！你不要自以为说我置身事外就是比较对的，你可能完全是错的。
这个置身事外是个什么意思？就是他们
就是教会里有什么问题，我不去管他，我也
不参与到教会里面事情。
对，我也不好好的读圣经来看看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整天坐在旁边发怨言，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
那觉得很清高，对吧？
哎，这是基督徒中国基督徒最大的毛病。不信你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去，你找个弟兄姐妹，他就很多的牢骚。他牢骚发完，你问他说：“哎，那圣经怎么讲？”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没听过。
是啊，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路？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指导？太多了，太多了。那一方面，弟兄姐妹就是自甘堕落，太懒。但反过来讲呢，有许多没有见识的服侍主的工人呐、啊。那也是有点顺水推舟，就让这个啊教会里面现成的这种组织啊、制度啊、架构啊，啊我是神职人员啊，你不是啊，啊平信徒要听传道人的，啊这个远远超过圣经里面所说的顺服了，动不动就是拿这种不顺服啊、不同心这种帽子来打压大家，这个没有意思的。因为所谓同心、所谓顺服，你第一个你要顺服基督，对不对？第二个，你要顺服使徒的教训。
嗯，
如果你根本就从这个路上偏离了，你还来要求我顺服，那我对你的这个动机，我一定打问号。
嗯，
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教会如果在这个弊病里面，常年在这一类的弊端，或者明明有一些应该更改的风气啊，应该去掉的组织啊，这种架构啊，他不愿意去掉的话呢，那你这个羊群就会整群被活埋在里边。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啊，讲起来容易，或者说蒙哥跟我们在这做节目这样讲比较容易，但真的进入到一个教会里面去，一个组织里面去啊，要做改变那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因为这个教会可能是好多年了，十几年了或者几十年了，
对，
你想再做是一个根本的改变，这很难。
哎，那这时候你有好几个自由嘛。
嗯，
你如果要待在里边啊，那你就要么就选择去提意见，
看你要提意见，提意见，那么你马上给看为另类的，是吧？另类，
不见得，
不见得吗？
不见得，是不是？不见得。你要是发现实在是不行，那你也可以自己去走自己的路嘛。
哎，蒙哥这个话讲，
真的，我讲老实话嘛。你讲老实话，你说现在休斯顿有多少个中国教会啊？
哦，那蛮多的。
是啊，
这统计没统计过，我想总是有个100个左右吧。
嗯，那从前这个休斯顿中国教会、小士顿中国教会啊，
就这么一两个。
从那里面分裂出来、直堂出来，
嗯，
有多少个你知道吗？
嗯，那我想也就几十个有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今天你看好像是堂而皇之、正正常常的教会，当初可能都是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大家各走各的路，没有怎么样的。
对，
因为主的工作继续与这两边都同在嘛。
蒙哥这个意思好像是这样分裂啊，或者走出来啊，都未必是个坏事情。
因为你我们第一个责任是向主负责。
嗯，
我刚才说过嘛，圣经的教训已经说清楚了，保罗的规矩已经讲清楚了。你如果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合规矩，那你怎么样才是合规矩呢？你可以去找一个你认为合规矩的教会，或者你自己可以去想办法啊，走一条你认为合乎神心意的路。不过不过怎么样，你晓得吗？
前途茫茫。
不是前途茫茫，而是说你去美国店里面买东西啊，一般的越小的店它越有这个规矩啊，大的店反而无所谓，你到什么沃尔玛特啊这种大店里面，你打翻了一罐什么东西，哎，那个工作人员跟你说没关系，没关系，对对对对对，小店不一样，
买个东西可以过了一个月，或者过了三个月都要拿去退也可以。
对对对，小店就不一样，小店的话一定有个规矩啊，you break it, you own it。
嗯嗯，
那不记不记得当初这个小布什在打伊拉克之前呢？
嗯，
就年纪大的这个啊，我忘记是谁了，就公开向他谏言。说你把它打坏了，那就是你的了。你把它打坏了就是你的咯。
嗯，那这个跟商店打坏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你当然你自己可以去走你自己要走的路，可是你要晓得，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不对？
嗯，
你可以开个小店儿啊，你可以自己带一群小门徒，可是你要晓得啊，一切的事情你要跟主耶稣一样，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哦，服侍他们就服侍他们到底哦。
嗯，
谁要向主交账你要向主交账，因为人家跟你来这个聚会，人家就不到别的聚会去了，对不对？你走一走你才会发现说，哎呀，批评很容易，自己走还真不容易的。你带的门徒，你带的门徒真的就比人家带的好吗？这个你自己得问问呐，对不对？你得计算计算花费，免得后来这个楼盖不成啊。
嗯，
不是说我不高兴这个教会，或者我认为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服侍主的人的做法不合乎圣经，我就可以开始要我走我自己的路。你当然是可以，不过你这个开始走你自己的路，带着很多很多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一开始呢就不能停的。
嗯，所以呢，有勇气走出这一步的就不容易。
这不叫勇气啊，
这叫什么？
这叫信心与把握。
嗯，
你最好把自己奉献给主，而且你得知道，到时候羊群需要多少啊，你就得供应多少哦。
嗯，
你今天听你们的主任牧师讲到，听得很枯干呢、啊。那你自己来做大家的传道人好了，好不好？你讲了几次之后会出现枯干的情况呢？
前面就刚开始觉得有东西，很有东西要讲，
就
是吧？
就是啦，就是啦，还
讲了一个月，四次讲堂上来，站下来以后再讲什么呢？不知道。
嗯，而且你做工，我做工，我们每一个人做工啊，你就算你打定了主意要照着圣经的模式走，你到底能够走多远？走了多远之后你就忘记了起初的那个目标，而且你也走累了，你就会停下来，这真的是很难说的。
嗯嗯，是，
这真的是很难说的啊。所以教会的路向来不简单，哎，你要把这个主给我们的银子啊，主给我们的家业啊，好好的做起来。哎，那不是你说我今天不满意啊，明天高兴就就能够把这个做起来。有的时候你还是哎呀，照样做，好不好？哪怕现在这个模式，现在这个你所看见的东西，你觉得跟圣经有点出入啊，你还是比较温和派，慢慢的和他们同工。只要他们大家也是倾心爱主的，你还是好好跟着他们走。
至少可以做到两千两的水平，是吧？
至少呢，你不用做那个向主交账的仆人
啊、哦，这个意思。
哎，你真的要走你自己的路啊，那主真的是点名叫你交账。你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主，你可以就好好的去走，但是你最好自己先把圣经读好了、啊，弄对了，你去走吧。愿主与你同在。你说中国需不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起来？需要，但是这条路容不容易走？ 不容易走。中国教会一百多年出了不少的能人，但是走着走着今天走进很多的死胡同。你要怎么样防止你自己不走进这些死胡同？你的答案到底比别人有什么好？你能够真的是一针见血指出今天教会的问题吗？你有把握你能够所建立的教会所走的路途要比你现在所看见你所不满意的这些都好吗？这是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对不
对？
那我说这个话不是要鼓励大家不做，我只是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计算一下花费，但这楼啊不盖是不行的。下一代教会的命脉问题就在这里了，有没有足够见识、足够信心、足够把握的工人出来，让许许多多在这个危机边缘的教会啊起死回生啊，或者是走出一条新路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提蒙哥刚才意思好像倒不是说鼓励大家走这样路，
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鼓励，但是一定要晓得任重道远，不要楼盖了一半呢、啊、反而遭别人笑话。哎，白剑，咱们上次讲这个活埋羊的办法，先用元朝开头，既然讲了元朝，今天就不能不讲清朝了。那你晓不晓得清朝怎么统治汉人呢？
清朝怎么统治汉人？清朝刚开始呢、是比较强硬的那种政策、
这样子，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什么意思啊？
不是清朝他们的头发不是天鹅要剃掉了吗？
哦，
跟当时的汉族人不一样。
嗯，
所以他来了，这最重要一个件事情就必须把大家这个头发样式给改变过来。
哦，这样子啊。
所以当时好多人都不愿意把这头发剃了嘛。所以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哎，我女儿就有点这个气势啊。
是吗？
对呀、他们喜欢留长头发，我说是剪，怪怪剪他的头发，剪一寸头发你知道多难吗？
这么大的女孩子，她特别喜欢打理她那个头发，对吧？花很多很多时间。
真的是受不了，受不了。
对呀、然后到后来你说清朝灭亡的时候，这个世界又颠倒过来了。
怎么讲呢？
包括当时留洋的，那最早留洋的学生到国外来，他都把头发剃短了，回国去还搞个假头发戴起来嘛。
哦，这样子啊。
哎，好多人都不适应。
清朝是不是有个所谓的怀柔政策？
哎，就是说后面就慢慢就转变了，有怀柔政策。
嗯，他这怀柔
政策，怀柔政策很重要一个就是说把这个对汉朝人，那么也基本上就是对汉朝人的科举制度啊什么这些的文官制度啊都基本上照搬过来了。然后他也提拔很多的汉族人，读书啊，如果做官啊，那么这个知识分子这东西一样的，作为人只要有条路给你走，你马上就起，对不对？有几个人真的就是那个朝代更换的时候，还有几个人硬着脖子要在那抵抗，两代三代以后没事啊，就
没错。我们做节目就是这么来的，
做节目这么来的，
学书不成学界，就是学界不成做节目，
做节目再做不成怎么办？
再说了，那这清朝他们后来这个汉学其实是考古学，是不是？
嗯，对，
很发达，他们编了一大堆的什么辞海啊、词典呐、
对，那是考据，
对啊，考据学。
考据学，这跟当时那个清朝比较严酷的那个文字狱也有关系。
比较严酷的文字狱是干什么？新闻管制啊？
哎，差不多吧。那现在新闻管制还好的，最多把你抓进去坐两年牢的。那个时候可是要杀头的。不是说那个很著名的一个文字狱叫什么？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叫《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这听起来是有点啊。
对呀、
世外桃源的味道。
然后就给他的学生还是朋友啊告发上去了，他们就觉得具体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这个是明明白白的在这影射当今的圣上嘛，是不是？
这怪不得我们文革搞得起来，这都有历史渊源的。
哎，对呀、然后文革我觉得比这还要厉害。
是
文革那时候是人人神经紧张，都在睁着眼睛看看哪有没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可以把它抓出来。
那这文革的时候就比较彻底了。这清朝那时候既然不能创作，那就考古嘛，对不对？
所以就大家都跑到考据学里面去。
但
是那个东西很需要一些古文字功底的，这也确实。
哎，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比尔盖茨时代应该早生几百年，生在中国的话，那可以省大家好多事儿啊。
怎么说？那就用计算机是吧？
啊，这不是计算机一搜就搜出来？你看我们编这个什么词海啊、词源呐、你一看看。 哎呦，你现在哪一句诗谁写的，从哪儿出来的，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出来。
对呀、啊，
那跟我们现在 Google 不是一样吗？
你就别提了，现在 Google 在国内也用不到了呢。
所以清朝的办法，他怎么样让汉人不造反，让汉人不抬头？
那就两手政策了，一什么就是文字狱啊，就很严酷的文字狱啊，镇压。另一方面就也往门开一面，给你们一些机会读书啊，做官啊，或者研究学问啊。现在这差不多好像，
你扯到教会里来呢？
教会也是两手政策。
想的这有点太难听了，没这么严重了。我不觉得现在，至少在绝大多数的教会啊，会。尤其在我们这个背景出来念书，会把自己奉献给主，又会去找这个，所谓全时间去传道，那真的是这个人呐、就算你再不喜欢他，你要说他不爱主呢，也不容易。
嗯，
你知道吧？
嗯，
他真的是就是真心真意要服侍主的。
哎，那当然。
当然，我们说过，现在国内经济市场不好呢，慢慢做牧师好像成了一个不错的出路，这就比较麻烦啊。但是大致上来讲呢，到目前为止，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不喜欢他，甚至你可以挑他很多的错。但是你要说这个人是不爱主，或者是有什么权力欲、有私心来搞教会，这个不太容易的，
说是吧？
不是，不太，
嗯，
还是极少数的极少数了。
嗯嗯，
真的。极少数的极少数，只是说呢，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故意这样，我们常常会误导弟兄姐妹。
嗯，
什么叫做误导呢？就是有点把它引错了。就像清朝人啊，当然你也不能说这个考据学是个误导啊，考据学也很重要，但是总是让他们到那里头去啊，把他所有的力量花在那里边去呢。
哎。
是一种浪费了。
这东西就这么说吧，如果是一个社会里面少数人在那样做，或者一部分人在那样做，这当然没问题，是吧？
嗯。
但是如果社会这最精英那些知识分子，或者大部分人都把后手穷尽，把这个时间花在那儿，我觉得这有点不正常。
哎，这个就是现在教会的情形了。我们要说不受欢迎的话了，这个不是某一个人在这故意设计，而是你在一个潮流底下，你就很难看出这个潮流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嗯，
你要回头看嘛，像蒙哥现在是算是年纪比较老的人了，
哪里蒙哥年轻的、
我那时候刚出来念书的时候，美国人的衣着啊，那还是从这个所谓的嬉皮士时代再往下走，
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吧？
窄管大喇叭裤啊，这个衬衫的领口是非常非常大的。以后呢再改成紧身裤，还有各种各样的发型，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好笑。
国内也是刚开放的时候，80年代初吧，也是个穿这个喇叭裤啊，戴这个蛤蟆镜那种的。
是啊，那时候大喇叭
小尾巴，手提录音机满街走，那是很时髦的形象。
你当时很得意还去拍个照，你现在再拿出来看看，就自己都哈哈一笑，对不对？
对呀、
因为你在那个潮流里边，你就不容易看出那个潮流有哪些的偏差。那基督徒有一个本分啊，就是说神的道啊，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如同对着镜子观看，圣经是不变的。
嗯，
我们有一个去照镜子的本分，一定要这样做的。从这个本分里面，你才能够再看到，不管是自己的思想、教会的路线，或者现在的潮流有没有偏差。
嗯，
比如我们讲一个已经讲过好多次的例子，就是罗马书到底在说什么？一个人他把罗马书好好读下来，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他读明白了，
我读罗马书最主要。或者说刚开始读的话的印象就是说对这个人性里面罪里面的恶说得相当透彻。
他说得这么透彻是要干什么？
哎，叫我们认罪了，悔改了。
认了罪悔改了以后会干什么呢？
认罪悔改因为信主了嘛。
哦，信主了是不是啊？
对啊。
罗马书是写给得救以后的基督徒读的呢，还是写给还没信的人读？
那肯定是写给基督徒读的，没有信的人根本不会去读罗马书，最多翻翻马太福音或者创世纪，我觉得是吧？
我们在星期六的这个查经班呢，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嘛。啊，罗马书里面有几句惊人的话，那几句惊人的话其实是 保罗整个写罗马书的目的。
嗯，
比如说第六章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第六章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嗯，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嗯，
这句话摆在这里有什么意思？请问这是不是罗马书这封信的功用？
这话有道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自己也被误导，也误导别人？我们在一个潮流里面，我们认为罗马书是一个理论的书。
嗯，
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很要好的同工家里面去，那时候他刚开始服侍啊。那天早上我在他家住，他说我们来查点经吧。我说好，我们查什么？
嗯，
查罗马书好了。他说哎，又查罗马书。其实我们查一点实际的好不好，不要查理论的。
罗马书人感觉就比较难读嘛。
那当然他就找挨骂了。那我就问他了，请问罗马书是一个实际的书还是一个理论的书？
哎，
这个你得答。
嗯，
大部分弟兄姐妹认为罗马书里面讲的是一些的道理，这些道理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功用？哎呦，不敢说的，至少那不是他读罗马书的。
理论性比较强嘛，什么硬性称义啦，什么审判啦，什么有这些问题，
对、啊、
是吧？都是很理论性的问题嘛。恩典
呢？50%的弟兄姐妹会说啊，罗马书是说硬性称义。
嗯，
罗马书写了这么多章，就是要告诉你在第一章第一面上面讲那个硬性称义面，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在万国之中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的人，所有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嗯，
这封是写给他们的，写给他们干什么？让你能够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哪个基督徒敢这样夸口的、嗯、啊？你以为这个是夸口，就是因为没好好的读罗马书。
对，
因为罗马书的目的在给我们一条路，告诉我们一些手续、一些步骤，使得罪无法再做我们的主了。
嗯，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请问它是个理论还是个实际呢？
那既是理论也是实际。
当然了，尤其它是一个实用手册的，非常非常实用的。所有新约的书信，整个的圣经都是非常实用的，它让你能够从这个曲溜拐弯，从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能够出来，而且能够得胜出来、嗯、能够得胜有余的出来，是有步骤的，是有方法的，是有诀窍的，通通写在这里了。嗯，但是弟兄姐妹被误导，这不是某一个人故意要误导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而是我们在一个潮流底下，我们在一个风气底下、
哎、大家都这么说。
对对，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神学啦、
嗯、
当成一种很深奥的知识啦啊！如果不去神学院念书啊，不预备做传道人呢，就不需要好好的读罗马书，不需要拿到这些诀窍啊。同时又在这边呢，哎呀，三不两头又捶胸痛悔啦！哎呀，我怎么还这样罪做我的主呢？好像这个圣经就没教导一样，是不是？这是为什么？被误导了嘛？被误导了，对不对？你那清朝的人这么多，都去考八股做官儿，直到列强来敲门了，大家才好像如梦初醒，
对，
是不是？几次想要革新变法，就人心起不来。为什么？因为长期在这样的误导底下，你走不动，你走不动。哎，这样的误导也是哎，接着我们上个星期哎这个题目，怎么样活埋羊，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
你让这些羊啊都去忙别的事儿，这别的事儿不见得这就是上班啊，他可以很热心的去修一些课，哎，网上课程、延伸课程，修了半天，你问他说罪还做不做你的主？
不知道。
从来没想过啊，罗马书能够让我们从罪里面出来。没想过这事儿，但是罗马书的延伸课程啊、嗯、我已经上了好几次了，我已经开始教了，是不是？
嗯，
为什么被误导了，被埋了？圣经绝对是给我们一条活路，在圣经里面的基督徒，你直直的这样照下来看的话，这个福音应该是大有能力的。
嗯，
一个人一旦信主，尤其他有一个所谓全备的知识，他能够看得懂圣经，他应该是大有能力的，他应该是完全为主而活，不被这个世界所牵绊的基督徒。而且这群人在一起，应该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
嗯，
应该蛮有圣灵恩高圣灵同在的一群人。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都去弄考据去了，去考八股去了，去拿证书去了，去修课程去了。
哎，蒙哥意思就是大家更 醉心于那些对神学所谓理论性啊，我那些方面的去
好像就没醒过来。
嗯，
北美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太安逸了，
嗯，
我们很容易就随流失去，因为大家都这么过嘛，你要怎么样。我们已经不再以圣经里边的基督徒来作为我们的自我要求，那个已经不是我们的标杆，更不要说圣经里面的教诲啊，我们刚刚上星期才查了以弗所书，神在教会里边的心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真是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他的教会，现在要充满他的教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是借着教会在现在要彰显出来的。这个思想根本就不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那么现在教会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大家好好聚会，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儿女在这边受教育，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每个礼拜天就像一个山头一样，我们从这个山头再过到下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上面阳光普照，得到力量，下个礼拜再来充电。
嗯，
所以这些是有点像满清入关之后呢，所有的汉人呢，他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方向。你说本来的汉人是要干什么？他们已经忘记了。
忘掉，
所以你说这个哈，共产党搞革命真的还是比较有朝气的，是不是？至少有个方向嘛。
我想上个世纪初的那一种年份都是一次革命的年代嘛，不管我们共产搞革命，国民党也在搞革命。
但是现在呢？但是现在呢？
现在搞革命的劲头不足了，我觉得。
那我们至于共产主义的天堂到哪里去，我们就暂时不说了。基督徒都可以把天国忘了，我们凭什么来批评共产党？好了，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
嗯，
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